It's my podcast.
大家好，欢迎收听认真闲聊，我是安琪。最后一期盘点还没有剪完哈，然后就突然发现，哎，已经来到了国际三八妇女节。本来我是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平时也充满了不少女性平权的一些讨论什么的，就不用特地的做一期节目了，主要是我也觉得来不及。但是后来想了想，作为一个喜欢攀岩的中年妇女，我要不就做一期女性攀岩的节目，给大家捋一下女性在户外攀岩历史中的足迹和壮举。要说明一下，这期节目里谈论的登山的概念是混合了所谓的 mountaineering 阿式登山，就是 alpine climbing， 还有自由攀登、攀岩等等概念的，是笼统的称之为登山或者是攀登。另外呢，历史上的女性攀岩者其实很多，但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我就每个阶段选几个代表性的人给大家讲一讲。那下面我就开始了啊。跟很多运动差不多，很长时间以来呢，被认为是极限运动的户外攀岩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很多攀岩纪录片中，尤其是美国攀岩发展史中，很多被大家所知的这种 legend 都是男性，很少看见女性登山家或者攀岩者的名字。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女性也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山峰的挑战，对自我心灵的征服。女性攀岩家们甚至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勇气和毅力，在这个男性主导的领域中刻下属于自己的足迹。然而他们往往都是默默无闻的，很少得到应有的认可，可能就会被记录为什么 Sir William's wife， 威廉爵士的妻子，或者就干脆是无名氏。而当一名女性登顶时，往往被认为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上去的，而是经常被描述成为依靠团队中的男性啊，比如男性队员肯定是在悬崖峭壁上拉着她上去的，或者是扛着他的背包，或者是在最险峻的悬崖边牵着他的手。即使是这样，女性仍然坚持不懈，没有停止对大自然和人类世俗认知的挑战。从18世纪末女性被记录在登山活动中以来，到2017年 Margot Hayes 首次攀登 5.15 难度的岩壁，大山对女性的呼唤就像对男性一样强烈，女性对登顶的渴求也丝毫不比男性弱多少。要说这一切就开始于18世纪晚期，虽然在文献中能查到最早的女性登山记录是1336年意大利诗人 Petra 彼得拉克攀登的位于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一座叫 Mont Ventoux， 中文叫望图山，也叫冯杜山，是阿尔卑斯山的西侧。这份文献现在保存在纽约公立图书馆中，我把图也放到公众号，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真正被正式记录下来的女性登山直到1799年才出现，这个原因刚才也说了，就算之前有也不会被记录，或者是以无名氏的身份，因此我没法考证她是女性。那1799年呢，一个署名叫 Miss Parmint 巴明特小姐登上了阿尔卑斯萨瓦省的 Le Vieux，中文我不太确定哈，可能叫比埃山，高度是3095米。之后不久呢，1808年玛丽帕拉迪斯 Marie Paradis 成为第一位登上勃朗峰的女性，但是没有其他关于这位绅士的记录哈，除了她的名字，关于她人们知之甚少，因为通讯也没有这么发达，信息扩散也没有这么快，那她的这个登顶的事迹呢并不是被很多人都知道。因此呢，30年以后，也就是1838年，法国的一个贵族 Henriette d'Angeville， 我都是发音大概是按英语的发音念的，不太会法语，叫亨利埃特的 这位贵族女性带着六名搬运工、六名向导以及一身重达14磅，也就是大概6公斤多的装备，穿着一层一层臃肿的衣服、褶裙，还有一条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夸张的羽毛围巾，登上了勃朗峰，并自称是第一位登顶的女性。可能也是跟他的贵族身份相关，他这次的登顶也是非常高调的，在山顶上还放了一支信鸽，开了瓶香槟。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图哈，典型的那个时候的穿搭，这是最早期的开始哈。到了19世纪，有两位独立女性备受瞩目，一个是叫 Walker， 一个叫布雷沃特。 Walker and Breville， 首先呢是这个叫 Walker， 她叫 Lucy Walker， 据说呢是靠吃蛋糕和喝意大利气泡酒过活的一位女性。她出生于加拿大，但是呢在英国利物浦长大，父亲是一名著名的商人，一听应该也是家境不错。她得知她的同龄人一个叫梅塔布雷沃特，就是Meta Breville 计划要 FFA， 也就是首次自由攀登，他就立志要超过这个布雷沃特，在1871年成为第一位登上马特洪峰的女性。而那个布雷沃特当时经常以他的穿着而饱受争议，因为他攀登的时候他穿的是裤子而不是裙子，这当时也被当成丑闻大肆宣传。那这个 Lucy Walker 呢，她的家庭很有意思，他们家呢每年夏天都会去阿尔卑斯山脚下各种地点露营扎寨，进行各种的徒步啊和攀登的活动。而 Lucy 的父亲 Frank Walker 和他的哥哥 Horace Walker 在这个开拓时期呢也是两名非常著名的登山者。虽然 Lucy 的爸爸很支持他，但是 Lucy 呢和其他任何冒险攀登高峰的女性一样，在维多利亚时代遭受了相当多的恶意，因为人们普遍都认为女性应该待在家里。我觉得我妈应该也是接受了维多利亚时期教育的哈。攀登活动呢通常被认为是鲁莽的，不够优雅，绝对不适合女士。那 Lucy 在这些探险中与家庭以外的男性独处也被非议，因此呢他的登山队伍总是得包括一些家庭成员。好在他家里几个男人都是著名的登山者，他还得不得不忍受另外一个劣势，被要求要穿着维多利亚时期那种蓬松的大裙子攀登以表示端庄。大家可以看看我找的那些他的图哈，就跟现代的攀登服相比，你现在我们来看就会觉得很搞笑。那这点布雷沃特还是非常先锋的。1871年呢 ，Lucy 攀登马特洪峰的时候，由他的父亲和一名著名的登山向导梅尔科尔 （Melchior） 的陪同下，从瑞士的一侧登上了这座标志性的山峰，成为第一位登上这座山的女性。当然 Lucy 的这个成就也是毁誉参半的，因为当时有一个叫 Punch 的杂志发表了一首诗以纪念他，结尾就写道，我说我的朋友们，他可真的知道怎么登山。当然这是赞美哈，但是我翻译的是一点也不像诗哈。后来呢 Lucy Walker 的攀登生涯跨越了21年，他一共完成了98次探险，其中很多都是女性首攀的记录。他应该跟那个向导梅尔科尔有点什么八卦，因为当时晚年他被采访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他回答说，我热爱山峰也爱梅尔科尔，但梅尔科尔已经有妻子了。尽管 Lucy 是一名卓越的登山者，他从未被允许加入伦敦当时专属男性的这个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就是这个 Alpine Club， 但他后来就成为The Ladies Alpine Club， 女子阿什攀登俱乐部的主席。这个俱乐部呢是在1907年伦敦 Marylebone 的一个酒店里面几位女性攀登者成立的。为了抗议当时的 Alpine Club 只有男性，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对立的。直到后来很久以后1975年这两个俱乐部才最终合并。那时候女性的阿什登山俱乐部有100多名会员，然后合并以后呢还是有一些人抗议的。原先的女性的俱乐部里面有37位女性攀登者最后宣布退出。 Lucy Walker 呢是女性登山运动的先锋，她完成了许多重要的攀登，她热爱山峰和攀登带来的刺激和挑战。 Lucy 呢有极强的冲劲儿，她的力量、耐力和决心都鼓舞了后来的女性攀登者们。2021年的时候，这个 Alpine Club 还举办了一个纪念 Lucy 和布雷沃特首次登顶麦克洪峰150年的一个攀登的活动，邀请他们的女性攀登者一起参加。这个著名的品牌满目和瑞士旅游局也拍过一个纪念 Lucy Walker 登顶150年的片子，我也把链接放给大家。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马特洪峰的话，它脚下的村子有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也陈列着很多他当时用的东西。接下来呢，就到了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也就是争取选举权的那段时间。当女性开始涉足阿式登山运动的时候呢，男性开始了在德国东南萨克森的埃尔布山地、英国的湖区和意大利的多勒美地攀岩，那也就是 rock climbing， 就是我平时攀的，也是我喜欢的那种。当 O.G. Jones 一个叫琼斯的1897年首次攀登了英国湖区的科恩诺茨裂缝 Kernnotts Crack 的时候呢，然后女性们正忙于争取选举权呢。当时有一个叫安妮佩克 Annie Peck， 她是美国登山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她在1911年攀登了秘鲁的科罗普纳山Coropuna， 大概是海拔6424.8米。他在山顶上挥舞着一面横幅，上面写着妇女选举权。与此同时，芬尼布罗克沃克曼在喀拉昆仑山脉的一次探险中，正在测量冰川时被拍摄到他手持妇女选举权的标语的照片。那这个叫 Fanny Walkman 的，在1906年的时候徒步前往喜马拉雅山脉，攀登了尖顶峰 Pinnacle Peak， 大概是在6929.6米，创造了一个新的女性的高度记录。那通过Walkman、Peck 和无数其他妇女权力斗士的这个努力，妇女在1920年8月18号第19修正案的批准下，终于赢得了选举权。接下来呢，就到了20年代中期，1920年左右，这里呢出现了一个著名的美国登山家 Miriam O'Brien Underhill。他从法国阿尔卑斯山的恶魔针峰 Diablo 横越到法国意大利边境的勃朗杜塔库峰 Dutacu， 然后标记了5座海拔4000米左右的山峰。1920年代的这个晚期，他创造了无男人攀登 Manless Climbing 这个词，也就是在攀登团队中完全没有男人。他倡导组织全女性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具有挑战性的攀登。 Miriam 他本科的时候读的是数学和物理学，然后呢又获得了心理学硕士。他的登山生涯呢是从一战后的夏天在阿尔卑斯山开始的。1926年呢，他完成了在多勒美地托雷格兰德的首次攀登，这条线路现在叫 Via Miriam， 就是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然后 Miriam 呢，在1929年与一个法国登山家叫爱丽丝·达姆斯梅 Alice Damsmy 一起完成了法国境内的格雷彭峰的首次无男人攀登。那这次攀登被报道以后，一个法国著名的登山家哈，一个男的摇了摇头说，格雷彭峰从此消失了，现在有两个女人独自完成，再也没有哪一个有自尊的男人敢去攀登了，太可惜了，因为他曾经是一条非常好的攀登路线。那这个评论后来也成为这个攀登家的黑历史，被人诟病。 Miriam 和很多女性登山家完成了无数的登顶壮举。在1932年，她与也是登山家并且是哈佛大学教授的 Robert Underhill 结婚。1952年，她54岁的时候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攀登马特洪峰。 Miriam 呢，除了是登山家，他还是作家和编辑。他在1934年《国家地理》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无男人阿什攀登》，第一个在没有男性支持的情况下攀登格雷彭峰、马特洪峰和其他著名山峰的女性。这名字好长哈。那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自己的登山理念。他说，很早我就意识到，无论何时跟随一个优秀的领队攀登，可能根本无法真正学会登山，而且无论如何只能享受攀登的部分乐趣和回报。我确实意识到，如果女性真的要领导，也就是说要全权负责整个攀登的过程，那么登山队中就不能有任何男人。他还写了一本书叫《给我山峰》（Give Me the Hills） 的一本自传，在1956年的时候伦敦出版，然后1971年的时候在美国出版。他同时也是几个登山杂志的编辑。那直到现在，美国阿什攀登俱乐部就是 American Alpine Club， 每年呢都会颁发一个以他命名的奖项，叫 The Robert and Miriam Underhill Award， 颁发给在登山艺术领域表现出最高水平技能，并通过这种技能、勇气和毅力，在登山事业的各个领域都取得杰出成功的人。同时在美国怀俄明州风河山脉 The Wind River Range of Wyoming 有一个山峰叫 Miriam Peak，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我们时间来到30年代，1930年，在攀岩历史中，包括美国在内，对女性攀岩者持负面的态度是随处可见的。1939年，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 Jackson Hole 的一群女性第一次登上了大提顿山的欧文斯帕尔丁路线 The Owen Spalding， 其中带队的叫 Margaret Smith Craighead， 她带领了另外三名女攀登者一起成功登顶。她们这几位女性呢，也是很早就意识到了想要真正取得登山的荣誉，团队里就不能有男性，这样就根除了那些评论者把女性攀登成功归功于男性队员的任何机会。所以呢，他们也是无男性攀登主义的倡导和执行者。在他们创造的里程碑之后呢，盐湖城论坛报 The Salt Lake City Tribune 报道说，体育这个领域又一次被弱者成功入侵。英文是 Another successful invasion of the field of sports by the weaker sex。 反正你看他用的词是 weaker sex， 就是两性中更弱的那一方哈，还是存在着很多偏见的。然后来说一说这个玛格丽特，她的爸爸呢原来是一个教科学的老师，夏天的时候呢就会在这个大提顿国家公园担任夏季护林员，因此她每个夏天都跟父母住在这个地区的帐篷里。她对这个地区呢非常非常了解，认识该地区的每一个攀登者、大部分地区的科学家，甚至现在在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游客中心展示的很多标本都是她小的时候收集的。有一次他爸爸收到了一个报告，说有两个男孩携带猛禽，他就和爸爸去检查，发现了一对双胞胎兄弟开的旧雪佛兰汽车后座上放着隼。这两个男孩，一个叫 John， 一个叫 Frank Craighead， 是猎鹰师。后来呢，这个约翰就成为了玛格丽特的丈夫啊，所以他们的姓都是 Craighead。 玛格丽特因为后来爬了太多的路线，在当地有一个昵称叫 Connie， 也就是人们对当地的一种兔子的昵称。但是根据他的儿子后来说，他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攀岩者，而且呢，玛格丽特的妈妈是一个艺术老师，从小的教他画画，而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风景画家，但是他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画家。他还是著名的大提顿摄影师哈里森·克兰德尔的模特，并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当时的战争海报上，但是呢，他肯定也不承认自己是模特。他的老公后来成为全国顶级的野生动物学家之一。 在他的孩子眼中，那这位妈妈不仅是攀岩者、艺术家、模特，还是一个特别纵容他们在大自然里漫游探索的妈妈。她允许孩子们收养任何一种出现在家里的野生动物，他们就家里曾经收养过山狮的幼崽，还有不知道多少只的猫头鹰和一只喜欢在她窗帘后面拉屎的麻鹰。他是一个典型的热爱户外活动、热爱大自然的人，他喜欢在野外生活，喜欢蹲下来欣赏野花，热爱所有的野生动物。她真的是一个了不起又很可爱的女性，这也打破了很多人对登山女性的偏见，就是那种女汉子很 tough 的形象。女性在自己柔美细腻感性的同时，仍然可以挑战自然，突破自我。后来玛格丽特呢又完成了很多在这个地区的首攀，我也放了一下她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接下来出现了一个女性，这个女性的名字的念法对我是个挑战， Marge Farquhar。 可以说值得庆幸的是，女性登山者们并没有被所有的这种负面的评论所打败，她们所遭受的蔑视只会更加巩固她们的目标。比如这个叫 Marge Farquhar 的，她于1934年成为第一位通过常规路线攀登优胜美地 High Cathedral Spire 的女性。当时现代绳索攀登的这技术还是非常非常新的一种技术，而法夸呢就已经熟练掌握了这种从欧洲引进的现代攀岩技术。这条线到现在仍然是那些第一次到优胜美地的这个攀岩者首先要尝试的路线。两年以后，也就是1936年，他成为第一位攀登美国大陆最高峰惠特尼山 Mount Whitney 东路的女性，后来还重复爬了好多次这条线路。Marge 出生在1903年美国旧金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是美国杰出的女性登山先驱之一。她也是一个摄影师，她和她的丈夫 Francis Farquhar 是20世纪中期先锋的环保活动家，而且呢还是一个小众攀岩俱乐部 Sierra Club 塞拉俱乐部的活跃成员，而且呢是优胜美地早期攀登运动的中心。她和她的丈夫把现代技术攀岩带到内华达山脉和优胜美地的谷底，而且是几代加州攀岩者的导师。那个时候两个攀岩者见面就会这么寒暄，哎，你还记得我吗？我在法夸家里见过你。夫妇二人热衷于在家里办各种的分享会啊、 party 啊、开展各种活动啊什么的，以至于后来他们的房子成了加州环境保护运动的基地。 Marsh 是1999年的时候去世的，享年95岁。同样是登山家、环保活动家和律师的尼古拉斯·克林奇，在2000年的美国阿尔卑斯杂志上发表的悼念 Marsh 的文章说，如果人是山 If people were mountains， 这篇文章中他写到，法夸尔呢如果是山呢，他就是落子峰，坚固令人印象深刻，远远高于大多数其他山脉。他对美国西部攀岩文化的影响和贡献在当时并没有很多人意识到，但是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女性，她身边经常围绕着一大帮人，除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和这些孩子的配偶，还有下面众多的孙子孙女之外，还有来自攀岩界的各种流浪汉一般的人物在他们家借住。她的朋友说，她是那种能够同时无条件的爱你，还鼓励你并塑造你的那种杰出人物。夫妇二人的影响和榜样力量在他们离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继续在美国登山界产生着回响。接下来呢是40年代至50年代，也就是二战了。那二战和它造成的后面的巨大的影响使攀岩运动几乎陷入停滞。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芭芭拉·沃什伯恩。芭芭拉的攀登世界高峰的生涯呢，开始于一个叫 Bradford Washburn 的人给他的职业推荐。这个 Bradford 呢，是新英格兰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他跟芭芭拉说可以给他这个馆长当秘书。 但是芭芭拉说，我可不想待在那个沉闷的老博物馆里，我也当然不想为一个狂热的登山者工作。但是最后他还是申请了这个秘书的工作，并且一年以后，这个从未露过营的年轻女子站在了阿拉斯加3094米的博沙山山顶，这是她第一次攀登。然后呢，她就嫁给了那个登山的博物馆馆长。1941年，芭芭拉第二次徒步就登上了4153.8米的海耶斯山 （Mount Hayes）。途中呢，她穿着男士御寒装备，因为当时呢，这些装备没有给女性设计的。当时走一条特别危险的山脊的时候，芭芭拉走在了最前面，因为她的团队觉得她足够轻。觉得如果他脚下的地面崩塌的话，那这些男性队员可以把他拉起来，这简直有让那种妇女先去踩地雷的这种感觉哈。他说，我试图表现得冷静和自信，但当我向前攀登时，我真的因恐惧而在颤抖，但我没有滑倒，每个人都安全地跟在我身后。所以这个画面也挺有意思的，几个大老爷们儿跟在一个女性后面哈、啊，在攀登。那1947年，芭芭拉·沃什伯呢，成为第一位登顶位于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峰迪纳利山的女性。海拔是6193米。当时呢，夫妇二人把三个孩子留在家里。芭芭拉后来写道：“这是她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后来呢，他们经过2个月的徒步，接近山顶的时候，一名队员转身鼓励芭芭拉成为第一个登顶的人。他最后呢，终于同意带头，然后很快他就成为第一个从北美最高点眺望的女性。芭芭拉也是第一位同时登顶海耶斯山和麦金利山的女性。他的这个成就在接下来的20年里都没有女性可以赶超。但是他最大的成就不仅仅是攀登，他老公 Bradford 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制图师。从1970年开始，他们使用航空摄影、激光测量工具和轮式里程表为国家地理绘制了大峡谷的完整地图。该项目呢历时7年，他们进行了近700次的直升飞机飞行。他们还绘制了新罕布什尔州怀特山脉和德纳利山的地图，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麦金利峰啊，德纳利麦金利峰。1984年，当他们抵达尼泊尔，开始绘制珠穆朗玛峰地图的时候，芭芭拉开始发高烧，然后后来不得不被疏散回波士顿。在那里他接受了一种罕见的血液病的治疗。4年以后，该地区380平方英里的地图终于完成并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夫妇二人花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绘制了众多世界高峰的地图。到了晚年，这两个人仍然向国家地理杂志申请项目资金，用于对珠穆朗玛峰积雪深度调查等项目。当芭芭拉不在山上的时候，他就会在马赛诸塞州剑桥当地为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当阅读辅导专家。他后来说，我对在成为阿拉斯加探险的女性先驱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感觉，我只知道作为团队里唯一的女性，我必须做到跟男人们一样。芭芭拉于2014年去世，距离她100岁生日仅剩2个月，也是一个高寿老人。她从来都不理解别人对自己作为女性登山者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她一直都称自己是一个偶然的登山者。接下来的这位同时期的女性叫邦尼·普鲁登 Bonnie Pruden， 她在纽约州的 Shower Gunks， 也叫 Gunks， 这个熊格姆山中崭露头角，完成了约30次首攀，其中包括 Bonnie's Roof 和 Boston 两条线。 Bonnie 呢是一名健身先锋，他是1914年1月29号出生在纽约市。当他3岁的时候，好奇又精力充沛的他呢，会爬出卧室的窗户，晚上的时候在附近闲逛。然后有一个医生呢，非常明智的给他的母亲一些建议，说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是纪律 discipline 和疲惫 exhaustion 不能够治愈的。 因此呢，他妈妈就把他送进了俄罗斯芭蕾舞学校。结果这一招呢奏效了，到邦尼十岁的时候，他已成为一名专业舞者，并最终在百老汇表演。邦尼将运动与音乐等同起来，并表示身体运动有自己的语言， Body movement has a language of all its own。 他长大以后呢，就成为了一名狂热的攀岩、滑雪和健身爱好者。23岁的时候呢，他在一次滑雪事故中骨盆有4处骨折，他当时被告知再也无法攀岩或者滑雪，也永远无法生育，但显然医生一个也没有说对。邦尼有两个孩子，并于1943年成为第一位获得国家滑雪巡逻徽章的女性。他从蜜月旅行的第一次攀岩开始了他的攀岩生涯，直到后来他在 Gunks 中完成了30次首登。一本关于女性登山者的书叫《岩石与玫瑰》，它的作者是劳拉·沃特曼。他在书中就说到，邦尼在 Gunks 的攀岩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至今尚未被任何其他女性所取代。邦尼一直是攀岩界的杰出人物。但是他的成就不仅仅停留在攀岩方面。40年代的时候，邦尼在观看了自己女儿学校那种半死不活的体育课以后，决定利用自己在舞蹈和体育方面的背景，为当地的孩子们开设体能课训练，就是 conditioning 啊， body conditioning， 就是现在是多么流行的一个词儿啊。随着当时班级规模的扩大，他使用克劳斯韦伯最低肌肉健康测试，然后用画图表的方式来记录学生的进步。邦尼和肯尼迪的白宫医生汉斯·克劳斯博士一起对美国和欧洲的数千名儿童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美国儿童的健康状况是最差的。结果在1955年的白宫午宴上提交给艾斯豪威尔总统一个报告，被称为令总统震惊的报告，促使艾森豪威尔成立了总统青年健身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总统体能和体育委员会。邦尼还是体育画报的专栏作家和顾问。1957年，他穿着自己设计的连体紧身衣推出了一系列健身时装，并登上了体育画报的封面。他在60年代拥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出现在无数的广播节目中，并撰写了15本书和大量的文章。他还发明了健身器材以及邦尼普鲁登肌肉疗法。邦尼总是认为，如果一个人拥有正确的信息和工具，那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可以照顾好自己的。1976年，他开发了 Bony Prudent Meal Therapy， 是一种非入侵性且非常简单的缓解肌肉疼痛的方法。他继续撰写了《肌肉疗法：邦尼普鲁登的无痛生活完整指南》。其中他通过照片、图表和一些插图逐步展示了如何消除肌肉疼痛并从中恢复，以及如何维护、修复、调整、掌控这个肌肉的疼痛。1980年，他开设了一所学校，培训肌肉治疗师，培训他们通过按压触发点来消除肌肉疼痛，然后进行适当的锻炼，使肌肉不再疼。这听起来都是现在这个 physio 理疗的这种概念。2006年的时候，邦尼入选健身名人堂。他一生都没有停止过运动，就算92岁做了3次心脏手术，每天还都是坚持他的这训练流程。但是他把当时自己的锻炼改成了在游泳池或者在床上就可以做的这种力量训练。邦尼确实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和欢乐，他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的伟大成就和影响将继续存在，继续让我们所有人受益。他的座右铭就是，生命中美妙的事情不是等来的。 Very seldom do wonderful things happen while we wait。 真的是一位充满能量的行动派。他有很多的图啊，我还有一个他92岁的时候他的照片也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时期，斯坦福高山俱乐部的 Stanford Alpine Club 1947年的时候首次亮相了。这个俱乐部摒弃了男性为主的传统登山协会的立场，欢迎女性并宣扬无男性攀登。俱乐部里很多成员都首次完成了著名的全女性攀登，这几个人呢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时间来到上世纪60年代，开启了优胜美地的黄金时代。1967年的时候，一个叫丽兹·罗宾斯的女性和她的丈夫 Royale 攀登了半圆顶的 Regular Northwest Face 这条线路，成为第一位攀登了6级大岩壁的女性。有一张照片哈，是他们在当时登顶以后拍的。Liz 和 Royale 呢，在67年的时候尝试攀登了酋长岩的 Nose 路线，但是由于当时天气炎热，水源不足，他们在攀登了182米以后就下降了。那 Liz 登顶 Half Dome 以后呢，开始决定要设计更适合登山者的衣服。他找了个制版师，并为满足攀岩者的需求，设计了一系列的攀岩的服装。他们打造了一个品牌 Royal Robbins， 这个品牌的服装呢是既耐穿又实用，采取非常优质的面料，简单时尚。他们的座右铭就是 Get dressed once， 就是说穿着一套衣服适合攀岩、徒步旅行或者是早午餐等任何活动，足够舒适和休闲又随时可以去运动的这个理念。其实这种理念在今天像 Lululemon 这样的品牌上仍然可见，而且呢他们的品牌一直都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衣服的面料到包装都体现了环保的概念。这也是 Liz 和 Royal 两个作为攀岩人所一直倡导的文化的一部分。这个我也把它这个品牌的官网放出来，其中也有一些品牌故事和他们俩的故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而这个时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出版物出版了，也就是美国妇女运动的思想先驱贝蒂·弗里登的著作《女性的神秘》啊。这本书呢是当代美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出版物之一。弗里登指出呢，从美国进入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以后，尤其是二战以后，美国妇女一直在受着一套可概括为女性神秘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的熏陶和毒害，这种观念弥漫于整个社会，渗透于各个家庭。它的主要思想呢，是宣扬妇女的最大幸福在于全身心地承担起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即做个贤妻良母。弗里登尖锐地抨击道，在鼓吹宣扬女性神秘观念时，美国男性统治权贵可谓不遗余力，不择手段，比如商业广告大肆宣传说妇女可以通过使用最新的家用电器来取得自我满足感，又比如由男子控制的妇女杂志把家务琐事浪漫化，竭力把妇女的欢乐愉悦和惬意定位于寝室、厨房、孩子和家庭等范围内。与此同时，一些心理学家也跟着遥相呼应，煞有介事地大做论证，说任何不满意全日制家务工作的妇女大多有心理失调的毛病，从而把妇女的失落感归咎于个人心理因素而不是社会性矛盾。弗里登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的妇女从出生日之起就深受这种观念的浸染和熏陶，以为妇女一生中最大的职能就是照顾好自己的丈夫，抚育好自己的孩子。弗里登指责说，美国社会文化对妇女的这种职能定位严重地限制了妇女的智力发展，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因而家庭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妇女的舒适的集中营。这本书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女性寻找超越家庭主妇角色以外的成就感。在该书发布之前，女性每周要花55个小时来做家务和照顾孩子。 而且在所有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中，不到10%是女性。追求攀岩的女性已经处于一个社会边缘的一个小众族群，她们开始拒绝传统道德文化规范，推迟生育，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感和充实感。接下来呢，就是70年代了，在60年代非传统思潮的推动下 ，Beverly Johnson。贝弗利·约翰逊和西比尔·海赫特尔在1973年的时候，从 The Triple Direct 线首次率全女性团队登上了酋长岩。他们俩用7天的时间学习如何拉动比两个人还要重的装备背包，使出了他们浑身的毅力，最终登顶了这座高达883米的巨兽。当这两个女性攀登者在攀岩时，山谷里的男性攀岩者都在为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而下注。他们的成功标志着女性攀登的一个转折点。大约在同一时期，也就是1972年，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生效，这是一项旨在消除性别歧视的有突破意义的国家法规。这项法律规定，在美国，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性别被排除在接受联邦资助的任何教育项目或者是活动之外，不得被剥夺此类项目或者是活动提供的待遇，不得在这类项目或活动中受到歧视。这条法规的生效使得体育运动有了男女平等的机会。在此之前，美国范围内只有不到30万女孩参加体育运动，这是全国范围内啊。根据国家州高中体育协会调查，这个数字呢，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增长了1030%，当时已经有330多万女性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那 Triple Direct 这个线路首登结束不久呢， Beverly Johnson 呢独自攀登了 The Hydro Wall。 关于这个 Beverly Johnson， 我们也再多说两句。他有一次在爬优胜美地的一条线路的时候，被在旁边爬另外一条线路的 Mike Hoover 不小心用绳子打中，结果俩人认识了，坠入了爱河，然后结婚了。我觉得这个缘分也真的是挺有趣的哈。那 Beverly 呢，不光是著名的攀岩者，他还参加了多项冒险活动，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包括成为第一个独自驾驶开放式皮划艇穿过麦哲伦海峡的人。他还滑雪穿越格陵兰岛，并用帆板穿越白令海峡等等。他还可以驾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并且是第一个在南极洲驾驶自旋翼机的人。那这个自旋翼机英文叫 Auto Gyro， 介于飞机和直升机之间的一种飞行器。那 Beverly 和她的丈夫两个人都是屡获殊荣的纪录片制作人。她丈夫凭借影片 Up于1984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这个 UP 不是那个动画片 UP 哈，是一个关于老鹰和滑翔伞运动的一个户外影片。我把油管的这个链接放出来给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那这对夫妇还使用狗拉雪橇在南极洲的帕尔默半岛周围探索和拍摄各种影片。而且两人还都是1979年环球探险队摄制组成员，该队从一个极点到另外一个极点环航了地球。他俩还拍摄了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而另外一个人呢，叫 Ellie Hawkins， 他则独自完成了多胜美地的多次攀登，包括 Never Never Land。第一次首攀了一条线，并为这条线命名 Dyslexia， 因此也就让人们意识到艾莉一生都在与这种症状、这种疾病做斗争。那什么是 Dyslexia 呢？中文翻译叫做阅读障碍，是一种与阅读困难有关的学习障碍， 其原因呢是难以辨别言语声音以及学习言语声音和语音字词之间的关系。阅读障碍也被称为阅读困难，是大脑中处理语言的区域出现个体差异造成的。阅读障碍呢，并不是说由智力、听力或视力引起的。那这个症状的严重程度也因人而异，其他的症状包括很难拼出单词啊，难以快速朗读字和词，无法专注阅读，很难连续书写，无法言说脑中的词汇，或者是无法理解阅读的内容等等。这种疾病没有真正的治疗方法，十个人里就有一个多多少少有这个问题。那 James 的弟弟就是有轻度的阅读障碍。 James 的小的时候呢，因为他写字也都是全都是镜像的，一度也被认为是阅读障碍，后来慢慢好了发现不是。那据调查，五分之四的已知的阅读障碍者是男性，而且呢男孩子更容易被确诊，因为他们经常对不被理解而表示愤怒。而像艾莉这种女孩子呢，他就会变得很沉默，然后把自己隐藏起来，那这样反而不容易被确诊。艾莉说他有的时候突然看到的东西都变成镜像的了，而且他的鞋带绳索也会消失，这对于攀岩者来说还挺严重的。据说他在优胜美地有的时候爬着爬着，绳子挂到这个快挂中，却发现他看不见快挂里的绳子了，然后他就开始紧张。据说他小的时候在学校读文章经常是跳着读，动不动就少几个词儿，少一句话，老师就说他是偷懒儿。其实是因为他的阅读障碍的问题，所以呢他小的时候就会脾气一直都非常的坏，有的时候呢回家就会以破坏家具来发泄自己的沮丧和挫败感。但是呢在花岗岩的墙壁上没有老师也没有父母来责备他，艾莉就拖着他身后的大概54公斤重的行李包，里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他能够在愤怒中毁掉的。如果他要完成这个攀登，就必须想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阅读障碍带来的这个感知错乱。比如每打一个结的时候，他都会检查3遍。然而这个感知上的幻觉也可能会因为疲劳而加重。比如他累的时候打一个简单的8字结，就这个结是所有的攀岩人都会打的最简单的一个结，但是呢艾莉却要花10分钟，所以他不能像其他攀岩者一样行动迅速，但他没有放弃要成为世界顶级女攀岩者的努力。因此在他成功的首攀了一条新的线路以后，他就把它命名为 dyslexia， 就是为了引起人们对这种疾病的关注。后来他在很多的小学里面放他攀岩的时候的幻灯片，并进行演讲，还接受电视和杂志采访。他说很多人都把自己有阅读障碍的这个事实给隐藏起来，但是他认为阅读障碍并不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他反而因此受到了激励，更有动力。艾莉后来一直都在推动学校定期为儿童进行阅读障碍的测试，随之就可以对阅读障碍的孩子提供辅导和帮助了。我们这一期是上期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这个登山女性的历史回顾呢，会从80年代开始。那这个80年代开始，整个攀岩的风格就非常非常不一样了。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收听下集哦。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